其他的语言？
广东话，
走散。我是星期五从洛杉矶来到 Buffalo。 那我第一次来 Buffalo 的时候是20年前。那20年前呢，我还在念大学，那个时候刚刚信主。那20年后，我第二次来到 Buffalo， 却是在你们教会中在分享神的话语。所以在我回顾过去20年的时候，也是非常感动，看到神在我身上的工作。那这几天，我想感谢谢医师还有 Amy 的招待，接我从飞机场过来这边，然后帮我订酒店，然后请我吃饭，也谢谢你们的辛劳，也谢谢 George 郑还有 Judy 的接送从教会到 hotel。那也谢谢 Mouse 跟太太这几天的带领的敬拜，觉得很美哈，两个夫妻档，一个夫妻档这样子去带领敬拜。那也很高兴认识你们其中的一些弟兄姐妹。那我的感觉就是这个教会是非常有希望的一个教会。那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在追求神的话语，对神的话语有一个想认识的心。那我希望神会在尽快的日子可以为你们预备一位牧者，愿意为你们委身，带领这个教会走向另一个阶段。那或许神也会感动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可以兴起来作为这一个教会的牧者。那我们就继续的希望求神带领你们这个教会向前进步。好，那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主，我们愿意更加认识你，我们愿意敬拜你，因为你配得。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让我们感受到你的同在。主，这是你的时刻，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开始的时候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不知道有多少人对你的将来有兴趣，请你举一下手，举一下手。大部分的人，有些人没有兴趣，是不是？好，去年呢有一个电视剧在 ABC 这个 channel 哈，你看看这个 PowerPoint， 下一个 PowerPoint 叫做 Flash Forward， 有没有人看过 Flash Forward 这个电视剧？没有，没有关系。那这个电视剧呢，就是基于人对自己将来的兴趣而制作的。在这个电视剧的一开始讲到，在全球各地不同的地区，在同一个时间发生了一个大停电。那在这个大停电当中，所有的人类都昏倒，大概有2分多钟的时间。那在这2分多钟的时间呢，每个人都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6个月以后的光景。那他们所做的这个梦呢，大致上是分为3种。看下一个，再下一个。这3种呢，第一种就是他们梦到自己美好的将来。在左上角这个男的医生，他患了绝症，在大停电之前他拿了一个枪想要自杀，因为他觉得没有盼望。但是在大停电当中，他梦到自己6个月以后遇到了一个很美丽的女朋友，所以他停电完之后他醒来了，他就不再自杀了，因为他找到了动力继续的生存下去。另外一种人呢，是在梦中看到自己不太好的将来，比如说在右上角这个女士，她是一个女医生，在她的 flash forward 里面，她看到自己爱上了另外一个男人，婚姻破裂。 那在右下角这个年轻的女子，在停电中梦到自己6个月以后是在水底下，慢慢的往下沉，好像是要被淹死一样。还有第三种人，他们没有看到任何的 flash forward， 一片空白。这三种不同的人所看到不同的东西，都影响到他们现在如何的生活。第一种人是看到他们美好的将来，这个美好的将来可以说是一个意象，鼓励他们现在向着那个目标前进。那看到不好的将来的人呢，是有两种反应，一种呢就是活在惧怕里面，另外一种呢就是要设法来改变他不好的将来。第三种人是没有看到自己的将来，他现在就一直在疑惑为什么自己没有将来。好，现在假设现在我们有个大停电，一个 blackout。 谢谢。我问你大家一个问题，你希望看到什么？你希望做一个什么样的梦？你希望你6个月以后是什么样子？1年以后是什么样子？5年以后，10年以后，今天我要用梦的角度来看约瑟的故事。约瑟是我最喜欢的圣经人物，他是一个 TCK。 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是 TCK？ Third Culture Kid。那通常这个形容词呢是用来形容一些 missionary kids， 因为他们常常是 move around a lot。 那约瑟呢，他是生在巴旦亚兰，成长在迦南，然后常住在埃及。那我呢是生在北京，成长在香港，然后常住在美国。所以 TCK 通常是在本身有三种文化在他的身上。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是属于这一种人？Any TCKs here? Two cultures count. 约瑟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如果我们看他的故事，他常常的哭。其实 我也是很容易哭的人。然后约瑟的一生是从一个卑微的地位上升到一个超越的地位。那我觉得神在我身上的工作，从一个不认识神的无神论者，到一个读书不成器的人啊。我在中学的时候因为成绩很差，其实我第一次中学大考之后是考不上啊，意思说没有办法从中学毕业，因为在香港念中学是要拿到5个合格才可以算是完成中学的学位。那我大考时候只有4门是合格，所以我要重读1年的中学才可以算是完成中学的这个学业。那到后来信主之后开始念书，我觉得神好像赐给我一个从来没有过的聪明或者智慧，让我会念书。但是这个不是我与生俱来的东西，所以在我一生当中也是经历从一个卑微的状态到成为神儿女的这个状态。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也是与约瑟认同。创世纪50章是创世纪的最后一章。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是分成两大部分。在我们看经文之前，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是在50章的15节到26节。如果我们有圣经的，我们可以看着圣经；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看着这个 PowerPoint。好，让我们一起来念。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一些，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祸患。”他们对约瑟说这话， 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着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这段经文分为两大段，各指向不同的时间。从15到21节是讲到约瑟饶恕哥哥们的恶，这段经文是 flashback， 指回约瑟当初所做的两个梦。22到26节讲到约瑟临终前对哥哥们所说的话，这段经文是 flash forward， 指向神将来的梦。根据这两大段的经文，我今天有两点信息要跟大家分享。第一点是，神是梦的主人；第二点是，神的梦与他受苦的子民相连。15节一开始的地方是从约瑟的哥哥们的角度所写的。15节说，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当雅各还活着的时候，约瑟的哥哥们知道约瑟看在父亲雅各的身上不会对他们做什么，但是这个时候雅各已经去世了，所以哥哥们惧怕约瑟会起报复的心，来报复当年哥哥们对约瑟所行的恶。在这段经文当中，报复这个字最基本的字义是回来， payback 的意思。那这个字呢，其实是重复了两次在原文，和合本呢是翻译成足足的报复我们，那我们也可以翻译成他必定会报复我们，所以这一点呢可以看出哥哥们里面的惧怕，就是约瑟现在一定会跟他们算旧账。所以这个时候哥哥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他们不敢亲自的见约瑟，打发人去见约瑟，跟他说要约瑟饶恕他们。所以在他们的话语当中，他们不断地用恶、过犯还有罪恶来形容他们过去对约瑟所做的。如果我们熟悉约瑟的故事，我们知道他们所做的恶其实是源于约瑟过去所做的两个梦。所以现在让我们从创世纪的50章 flashback 回到创世纪的37章来看约瑟之前所做的两个梦。约瑟在10几岁的时候，他做了两个梦。第一个梦呢，他是梦见他与哥哥们在田里面捆禾架。约瑟的禾捆是站立的，约瑟哥哥们的禾捆围着他的禾捆向他下拜，这个是约瑟第一个梦。接着他做了第二个梦，在第二个梦中，他梦见有太阳、月亮还有11个星星围着约瑟向他下拜。这两个梦其实是一个梦，一个信息。这两个梦是神当初给约瑟的一个 flash forward， 一个意象，让他看到一幅将来有关他自己的一个预言，一幅图画。那这幅图画呢，就是将来约瑟要超越他的哥哥们，那他的哥哥们要向他下拜。约瑟当时所看到的这个意象，或者是这个 flash forward， 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一生。我有个学生曾经告诉我这件事情，他说在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有一个 flash forward，他梦到自己身穿白衣，白色的衣服，与一群同样身穿白衣的人在一起敬拜神。他当时不明白为什么做了一个这样的梦，但是那幅图画深深地在他的脑海里面。所以后来当他来到美国之后，认识神之后，读到启示录的7章那里说，有许多的人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在敬拜神。当他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他非常的震撼。 他了解到原来在他还在中国的时候，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神已经拣选了他。这个同学现在与他先生一起在我们学校念神学，受装备，希望以后可以服侍神。约瑟的梦是神赐给他的，所以神是他梦的主人。那到底神是梦的主人是什么意思呢？在约瑟的故事当中，神是梦的主人有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美梦会有变成噩梦的时候。约瑟的美梦很快就变成噩梦。当他把两个梦境告诉他的哥哥们的时候，哥哥们开始恨他，嫉妒他，企图要谋杀他，最后把他卖到埃及做奴仆。下到埃及之后，这个噩梦继续的延续。在波提乏的家里，约瑟天天受波提乏妻子的性骚扰，不只是引诱而已，而是一个 sexual harassment。后来被他诬告下监狱，在监狱的时候好不容易有出狱的机会，但是却被酒政所忘记，所以约瑟在监狱里面又再多待了两年的时间。约瑟在从下埃及一直到见法老的面当中，一直是整整有13年的时间。所以当年约瑟所做的梦不但没有救了他，反而害了他。当我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变，是一个像新人一样，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信主不久几个月之后，我就有感动啊，把自己奉献给神。那个时候神也给我一个意象，就是要我全时间把这一生献给他，来服侍他。所以当我大学毕业之后，就开始去神学院受装备。但是这个意象一开始确实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噩梦，那今天就讲几个小噩梦。在生活方面，我当时的父母还没有信主，所以他们不可能支持我。我念神学令到我父母很伤心，他们求我不要走这条路，但是我清楚神的呼召，所以就继续的走下去。那第一年呢，我是住在一个人的车库里面，因为我没有钱付房租。有没有人住过车库 ？Garage？ 没有。Actually, it's not bad. 但是跟普通的房子不一样。那这个车库呢，是一个 remodel 的一个车房，所以还是有窗子，只是白天还是要开灯，因为里面还是很黑暗。那第一年是住在车库里面，然后，生活上很辛苦。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可以用20块就可以买一个礼拜所吃的东西。那我刚开始的念的那几年最常吃的两种菜呢，因为三种菜就是饺子，然后三明治，还有炒饭。这三种呢都是最容易做的，而且是价钱可以比较经济。那我所说的饺子不是像昨天晚上我们吃的那个饺子哦，而是冷冻的，那时候3块钱一包，里面有30个，那我可以吃几天。所以生活方面很辛苦，那个时候也没有钱买医疗保险，那也感谢神让我在前3年都没有生过病。那交通方面，那个时候我还是单身，那单身的女孩子通常不太会管理车子，同意吗？可能有一些特别的女孩子她们会，所以那个时候我的车子常常抛锚。那我的教会还有我的神学院呢是相差1.5个钟头的车程。我那个时候学校是在三藩市，然后教会是在 San Jose， 所以每个礼拜五的下午我就开始开车从三藩市去到 San Jose， 然后住在 weekend 是住在执事长老家里，然后礼拜天的下午再开车回去学校。所以车子对我来讲很重要。那因为自己不会保养车子，所以呢 我有经历过车子停在 highway 的中间，在 rush hour 的时候，然后需要很多人下车帮我推到旁边去，然后就把我丢在旁边了。那我也试过在晚上黑暗的时候，我的车子就是抛锚在小路上面，在没有人的当中。我想这前几年应该有十几次抛锚的时间吧，所以现在我不会惧怕车子抛锚在路上，因为我已经经历过很多次。在教会的服事，我当时是第一次接触第二代的事工，在很多移民教会里面，我们都是有英文堂，是第二代的事工。那我是算是第一代来的，因为是大学的时候才来，那个是我第一次接触第二代的事工，觉得有很多的很不一样，很多的障碍，语言的障碍，然后是文化的障碍，个性的障碍。所以很多时候我礼拜天下午开车回学校的时候，是不是很喜乐的这样子开回去，而是哭着这样子开回去。不知道神有没有给你一个梦，但是这个梦变成一个噩梦。神所赐的梦会有噩梦的时候，但是神是梦的主人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神会使噩梦来成就好梦。当约瑟听到哥哥们要求他饶恕他们的话的时候，他就哭了。想到过去的一切，想到过去自己的亲哥哥们如何的对待他，把他卖到埃及做奴仆，想到做奴仆的卑贱，想到被诬告的委屈跟冤枉，想到做囚犯的艰辛，想到一直到现在父亲已经离开了，哥哥们还是不了解自己，约瑟怎能不哭呢？当哥哥们自愿做约瑟的奴仆的时候，约瑟对他们说，19-20节，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代替在希伯来文是下面的意思。约瑟知道自己是在神之下，他知道自己不可能代替神，因为只有神是伸冤报复的神。那意思在原文其实是动词，我们可以翻译成是定义或者是抑郁。你们定义对我是恶的，但神定义他原是为了好。那这个好呢，就是指使到许多人的生命可以存活。19-20节总结了约瑟的信念，解释了约瑟如何看哥哥们对他过去所行的恶在神整个救赎计划中的角色。若不是约瑟当初被哥哥们卖到埃及，如今约瑟又如何可以拯救许多人的性命呢？如果当初我没有经历过经济上的缺乏，又如何经历神的供应跟信实呢？如果当初我没有接触第二代的事工，后来当我遇到我第二代的先生的时候，又如何可以跟他一起配搭服侍呢？所以神所赐的梦会有噩梦的时候，但是神也会使噩梦来成就好梦，因为神是梦的主人。神是梦的主人的第三个特征是神有主权改变他所赐的梦。很多时候当神赐给我们梦，我们就把这些梦当成是自己的，自己用自己的方式来成就，自己决定什么时候来成就。但是如果神是梦的主人，他是用他的方式来成就，他用他的时间来成就，他也有主权改变我们的梦，甚至拿走我们的梦，然后赐给我们另外一个梦。神有没有改变约瑟的两个梦呢？约瑟之前做的两个梦是 flash forward 到将来，预言他的超越。 后来当他的哥哥们下到埃及的时候，下到埃及取粮的时候，这些哥哥们的确是两次向约瑟下拜，所以应验了神当初给约瑟的这个梦。但是这个超越弟兄的预言是不是永久性的呢？在创世纪的49章，雅各临死前给他12个儿子祝福，在这个祝福当中呢，其实都是给他12个儿子每人一个 flash forward， 让他们看到自己将来的景况。在这个 flash forward 当中，约瑟得了长子的名分，但是君王的应许却落在哥哥犹大的身上。本来出现在约瑟梦中的下拜，在雅各的祝福中，看下个经文，转移到犹大的身上。我们看看这三段经文。42章6节，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那个字我不会念。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再下一个经文，约瑟来到家里，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去给他，又俯伏在地向他下拜，应验了当初的这个梦。再看下一节经文，这个是在雅各给他12个儿子祝福当中的经文，49章8节，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捏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有没有看到神当初给约瑟的这个预言，在雅各的祝福中转移到犹大的身上？现在不是众弟兄向约瑟下拜，而是众弟兄会向犹大下拜。我去年去一个教会讲道，那这个教会呢是早上8:45聚会，所以是很早，而且离我家比较远，所以当天晚上我就开始睡得不是很好，因为我怕迟到。那睡得虽然不是很好，但是还是做了一个梦。我梦到我是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是在巴黎的一个冬天。那我之前去过巴黎，所以是梦到巴黎。在巴黎的冬天一个早上，我要去一个教会讲道。那这个教会呢很远，所以呢我就坐这个 bus 啊去这个教会。那我方向感很不好。那我当坐在这个 bus 上面的时候，突然间发现我上错车了，走的是一个相反的方向，所以心里面非常的紧张，所以我立刻就下车，去到对面坐一个相反的方向去这个教会。所以当我下车之后，教会还没有到，在我面前呢是一座山，那这个山呢是很陡，不是30度、45度，而是90度的陡。那我看着这个山，我要爬到这个山的上面才可以去到这个教会。但是我怎么爬呢？我不是运动的那种健将，我是柔弱的那种女子。所以当我看到那个很陡的山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一定要去讲道，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时候我看到那个山的上面是有一个大树，那大树的根呢是垂下来，所以我就抓住这个根，爬到这个山上面，很辛苦很辛苦，但是终于爬到上面，所以 I made it to the top， 爬到上面。但是去到上面之后呢，再看那个教会还是遥遥的，还是很遥远的。然后那个时候是下雪天，那个雪深到我的膝盖的部分，所以我要走去那个教会，一步一步非常的辛苦，从雪里面伸出这个脚，然后再踩进去，然后再伸出来再踩进去。但是最后我终于去到这个教会了，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开始敬拜，已经在开始唱歌，所以我拿了周报就赶快的走到前面，预备好自己的心要去讲道。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听到这个主席在说，我当天在梦里面是梦到我是用英文讲道，所以这个时候我听到主席在说，介绍这个讲员，就说这个我们今天的讲员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女士，那她是从没有信主到信主到奉献，现在呢是在一个重男性的 工厂当中来服侍神。所以当我听到这样子介绍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很骄傲或者怎么样，我只是觉得哦，我要预备心，要开始上去。那这个时候我听到主席说 Let us welcome， 然后讲一个名字。当他讲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快呆住了，我快有个 heart attack。 为什么呢？他讲的这个名字不是我。然后跟着我就看到另外一个女士上去开始讲道。本来我以为我做了这样的一个梦，一定是因为我第二天要去这个教会讲道，所以很紧张，所以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梦。但是后来我思想一下，其实这个梦呢是反映了我的一个经历，或者说反映了我里面的一个惧怕。我在梦中的这几个形象都是非常的 symbolic 啊，有象征性。比如说那个坐错车，然后那个山很陡，我需要很辛苦的爬上去，然后那个雪是到膝盖那里，我要一步步很艰辛的走去这个教会。这些记号呢，都象征我去这个教会是很辛苦的，是需要有代价的。所以我的惧怕是什么呢？就是我很辛苦，花了很多心血、时间、精力，要去达到的这个梦想，到最后却是成为别人的梦想。不知道神有没有赐给你一个梦，你很辛苦的想去追求这个梦，啊，可能是一个 American Dream， 我们来美国，我们都在 Dream， 对不对？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个梦成就在别人的身上，自己却处在一个失望迷失的一个状态。在创世纪的49章，约瑟得知他的超越将来要转移到哥哥犹大的身上，但是约瑟心里面没有不平衡，没有抱怨，没有嫉妒。在50章的时候，约瑟不仅饶恕他的哥哥们，包括犹大在内，还答应照顾他的家人，并且用亲爱的话向他们说话。在21节这里说，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约瑟认识神是梦的主人，神有主权在他的梦里面，神有主权改变他所赐的梦，有主权拿走这个梦，再赐给他一个新的梦。好，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22节到26节，神的梦与他受苦的子民相连。最后这段经文是记录约瑟的死亡，用的是一个我昨天晚上有提到过的一个 sandwich structure。我们看22节还有26节，其实是用类似的语言讲同样的事，都是记录约瑟的死亡，讲到他活了110岁。那加在这个 frame 的中间呢，就是那块肉，就是那块肉呢，就是约瑟的遗言。约瑟活了110岁，那110岁在埃及人的文化当中看为是最理想的年龄，最好的寿数。约瑟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在旧约里面，后裔还有长寿都是神赐福人的表征，所以约瑟是一个蒙福的人。他临死前在24节对他的弟兄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临死前所说的这个话是一个 flash forward， 指向将来。约瑟要死了，但是神的梦会继续下去。约瑟在25节重复24节的话，但是这次的对象是以色列的子孙，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的确是预言到将来。以色列的子孙就是以色列的12个儿子，他们将来会成为以色列12个支派的先祖，也就是以色列国的成立，所以是指向将来。 本来我们以为神给约瑟的梦是属于约瑟的梦，但是看到这里，我们看到神给约瑟的梦是神的梦的一部分，是神要拯救人类计划的一部分。神更大的梦是要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迦南地，上去神所应许的这块地，以成就他当年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当约瑟说神必定看顾你们的时候，他是重复了两次看顾，我们看下一个经文，重复两次看顾，还有重复两次上去，表示约瑟对神的信心。约瑟要死了，他自己看不到将来的这个 flash forward， 但是凭着信心的眼睛，他看到神必定会带以色列人上去迦南这个应许地，神的梦必定会成就。约瑟的死亡是一段历史的终结，但是也是另一段历史的开始。我们看看创世纪的最后一节，最后的两个字是什么？最后的两个字是英文是一个字，是埃及。创世纪的最后一个字是埃及，但是那是出埃及记的开始，是神拯救以色列人为奴的开始。有人说神的梦就是神的国，而神的国呢就是神掌权的地方，这个是一个宏观的看法。那今天我们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神的梦也是一个在地上的梦，在地上领人上去一个更美好的地方，这是一个微观的看法。神早在创世纪的十五章就预言亚伯拉罕的后裔会在别地寄居做奴仆，要400年之久，然后才会回到迦南地。所以约瑟被卖到埃及的背后，其实是基于神要实现他当初的这个预言。约瑟在埃及是做奴仆，最后是超越，他整个生命历程也是象征将来的以色列人要在埃及做奴仆，然后最后要超越，神要拯救他们从埃及出来。所以后来以色列人当看约瑟的故事的时候，他们会得到盼望。奴仆呢有很多种，罪的奴仆是需要主耶稣的救赎，那另外一种奴仆呢是人做奴仆的奴仆，就是叫做人口贩卖啊 ，human trafficking， 因着 human trafficking 而成为奴仆的奴仆。那我在门口呢有看到一个标志，刚才一个手，然后上面是写着，好像是 end human trafficking。约瑟的故事是当年在旧约中一个人口贩卖的例子，因为是他的哥哥们把他卖到埃及，把一个人当成是一个物品一样。在我们现今的这个世界，仍然有很多人口贩卖的例子。那这幅图画上面这些女人坐着的是在我们神学院的那个城市叫 El Monte 所发现的这个 human slaves。 那这些女士呢是从泰国来，然后发现是在一个房间里面，就是做廉价的劳工，并且他们是非法的，是非法的被骗来美国做工的。那我们知道也有很多的世界各地的女孩子，不只是在做工上面作为奴仆，并且是在性方面成为男人的玩物 sex slaves。 根据统计， human trafficking 是全球第三大的犯罪机构，第一大呢是毒品，第二大是武器，第三大就是 human slaves。 那据统计是有 80% 的 human trafficking victims 是女人跟女孩子，那其中有半数呢是18岁以下的，这个数字是非常的惊人。 那前一段时间我有看 Larry King Live， 不知道这边的电视上有没有。那他那里呢是说，现在估计是有2700万的人口是成为human slaves， 2700万。那根据台湾2009年6月的人口统计，台湾的人口呢是2300万 ，23 millions。所以 human trafficking 全球的这个人数是比台湾全部台湾的人口要多400多万。这个数字不可以想象。我们今天所面对的 human trafficking 的问题，是比当年出埃及记这个时期的奴仆问题，比 Abraham Lincoln 时期的黑奴问题要更大更严重。还有一种奴仆是因为人过去的情感伤害，比如说家庭的悲剧，或者是被强奸父母离异，家庭暴力所遭遇的这些事情，使到他虽然是基督徒，但是没有办法活出一个喜乐释放自由的生命。我前一段时间有去一个 women's retreat， 那我们就有一天晚上一起坐在房间里面分享我们的故事，分享我们的秘密。那其中有超过半数的人都是有经历父母离婚的这个痛苦，我们每个人都在哭，每个人都在哭。我刚才讲的这三种奴仆分别是 spiritual、 physical 还有 emotional， 这三种人都需要救赎跟医治。人的梦通常都是希望自己在某个地方会超越，会上去，无论是在地位、在名声、在学位、在影响力、在财富，我们都希望可以向上。但是神的梦是什么？神的梦也是上去。神的梦是带他受苦为奴的子民上去。神的梦是与他受苦为奴的子民相连。很多时候，神使人超越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人可以参与神的梦，可以做神的梦。对于属灵的奴仆，我们需要把主耶稣介绍给他们，使他们从罪的捆绑当中得到释放，与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对于 human trafficking 的这个奴仆，我们可以用金钱的支持这些机构，或者是自己找多一点资料去认识，让自己知道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也可以为他们祷告。那我听谢医师说，你们教会是有参与在这个 human trafficking 的这个 fight against human trafficking 的侍奉当中，是不是这样子？那听到之后很安慰，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非常的严重，而神的心呢是与每一个 human trafficking 的 victim 在那里，所以我们的位置是什么？我们如何可以帮助？那很简单的、很快的讲一下，就是我先生过去的12年呢是做牧师，是在英文堂做第二代的事工。那他去年开始呢有一个感动，就是他看到这个 human trafficking 的问题，所以他讲了一连串的信息是 about social justice， 但是他自己觉得非常的无能、无力，不知道应该做什么。那这个时候呢，神就给他一个意象，希望他可以把他牧会的这个经验跟 social justice 做一个和 integration 合起来。所以他去年开始呢就去 law school， 因为如果我们要参与的话是需要一些法律的一些知识跟认识，所以他现在是一个 law school student。 那他希望以后可以在 immigration 方面可以有一些贡献，帮助一些human trafficking 的 victim， 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负担。那我们可以做的，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要做律师，对不对？我们可以用奉献的方式，奉献金钱的方式，支持一些机构，信得过的机构，然后我们可以用祷告的方式。那对于情感的奴仆，我们可以怎么帮助呢？我们需要跟他做朋友，聆听他的故事，为他祷告，陪伴着他。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在神的梦里面。 在开始的时候，我问过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 flash forward， 你希望做一个什么样的梦？你希望看到自己六个月以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是跟现在一样吗？还是不一样？如果我们有一个梦，而这个梦是神给的，那就是神的梦。神的梦会有噩梦的时候，但是神也会使噩梦来成就好梦。神的梦可能会有单言的时候，但是神的梦终于会实现。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神的梦，让我们不要放弃，让我们不要 give up， don't give up， don't lose hope， 继续下去，因为神的梦一定会实现。那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人是想要做自己的梦，只是想自己超越，那我也要让你们知道，就是做自己的梦永远不会得到满足。当你得到最高的学位、最好的工作，你还会觉得里面有空虚，因为神造我们是把永远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活着是有更大的目的。那如果你是愿意做自己的梦，我今天也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梦来做神的梦？还有一种人，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不知道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神。那很容易我们可以知道的，这个到底是你在做什么样的梦，就是神的梦是与他受苦的子民相连。在你的梦中有没有神的百姓？有没有神的国度？如果有，那个就是神的梦。也许我们是一片空白，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梦，那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问他，神，你要我做什么梦？你要我如何参与在你的梦中？也可能我们当中还有一种人，就是我不想做梦，我只想安于现状，为什么一定要做梦？我活得好好的， life is good， 我为什么要 dream？ 那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要跟你说，你可以没有梦，但是神有梦，神希望你可以参与。神是梦的主人，神的梦与他受苦为奴的子民相连。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有梦，你的梦是带你受苦为奴的子民上去。主，你把你的梦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很多人来到美国，可能是想做美国梦，但是这只是你梦中的一部分而已。你更大的梦是要我们能够认识你，能够参与在你的国度里面。主，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求你赐福这个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有同样的意向，让我们一起来参与在你的梦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角色，是你使用我们，也愿你的梦成就在这个教会当中，成就在你的国度里面，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